再回到这一句上来看这一句，就是说含糊不得非彻底认清，正见本来是犹豫不得，切勿疑而不敢承担。这个地方承担个什么呀？我觉得这一句，
我就是佛，
你就是佛，
就这
么，你还是有东西，还是有东西，
还是有东西。
承担一个不需要你去承担，没什么可承担的。以前的闲家具太多了，我觉得你还是以前的闲家具太多，有空还是家作，你的主要是家作，还有那些拖泥带水的那些都去掉，当个抠脚大汉。所以说正见本来是犹豫不得，切勿疑而不敢承担，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于敢不敢，不在于承担不承担。要是一说承担大家都吓坏了，实际上那个真承担就是确定这里没有什么可承担的，这就叫做承担，就是这样。不是说让你另外承担一个什么，不是让你另外承担一个。就像你说的，明本来就是心，见本来就是心，那不明的时候是不是心啊？不见的时候是不是心啊？那个不见不也是性吗？那个不明不也是心吗？所以说你没有另外一个明心见性可得，没有一个另外明心见性可得，但是自己恐怕自己不明心，恐怕自己不见性。老是害怕，觉得自己这一会儿糊涂了，一会儿糊涂了，一会儿没有明了，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那个明。就是说刚才那个含糊不得，我觉得第89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挺重要的。在100则里面，我觉得这一个还是很重要。但是他说起来的话，好像是就是啊，有好多这不行啊，那不行啊。实际上的话，你真的就在这个点上的话，这一点的话就不存在含糊，也不存在犹豫。那一点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也不存在认，也不存在清楚，也不存在承担。也都不存在这些，这一点的时候，还有这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后面说起来的话，哎呀，又不能含糊，又不能犹豫，又不能疑，又不能不敢承担什么的，说起来好像这样，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啥都没有，那时候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啥都没有，啥都没有也不断灭。我觉得二祖的这一段话，主要是让我们知道明心见性最珍贵的地方。明心见就是我们现在有疑问啊，有疑惑啊，就是我认为。都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有彻底认清，都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承担，都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就是把明心见性跟平时的生活割裂开了。一说明心见性啊，没心可见，没性可明；一说平时的生活，一说这些那些的一堆事儿，一堆问题，这些整体的问题都在这儿。你明心见性这都没有什么可得的，别的还有什么可得？还有什么亲政可得啊？还有什么不走坐可得呀？还有其他的那些什么什么的，坐了千座没有什么收获啊？哪有这些东西啊？就不存在这些东西了。我没长进呢，我又退步了，我又进步了，都没有这些。还有关于刻刻提思的这个，就是既见本来后忘记不得刻刻提思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刚开始见性的说的。刚开始见性的时候，这个我们不要把见性看得很高啊。我说的这个见性呢，就这么说吧。刚开始能够认同这些道理的时候，就这样说吧，说的低一点，就是这个时候的那个习气很重，光想认个什么东西，不认心里难受不安，总觉得自己好像修法修得不好啊，对不起谁啊，没有明白透彻呀，没有放光动力啊，没有跟祖师一样啊，好多好多的就是这样那样的，这都是还是想着相，还是有个相可着，这个习气没有退。这个时候就要想想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无佛无祖的，那个时候是，所以元音老人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那我们的十方国土都在虚空里面，我们的诸佛是国土之王，这些东西全都粉碎了呀，虚空粉碎的，就是那个时候是不存在这个的，不存在这个的。多想想这些，就去掉自己这些着相的毛病习惯。刚开始去的时候是很艰难的，很艰难的。你比如说我自己，我觉得有一次就是很难受，不知道怎么个难受了，可能也跟感冒有关系，感冒发生很难受的，我都就是看了个禅宗公案就那个了，就舒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用劲儿用不上，但是不用劲儿着急的很，不用劲儿可着急呀，觉得这个事儿要用劲儿，但是你用劲儿，你觉得你自己知道都不对，你一用劲儿自己就知道不对，但是不用劲儿觉得一个修行人不用劲儿不行。然后就一看禅宗的这些妄想就打消了，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他是打坐，一打坐就打消了也行，就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的人回忆回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没有这些，我现在怎么又脑子不好使了，又开始着这些了，这都行。不是啊，这个回忆就叫做保任啊，这就叫刻刻提思，忘记不得，
就在眼前的嘛，那一回忆不就变成
你说的是那个最后的结论，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回忆那个时候，这个时候一般的话是 不太就是说的不太公开说的，不太公开说的，切记那么实，切记就是一说那么实，就是切记怕你着到境界里，怕你着到境界。但是那个时候不存在一个境界不境界。你要是对那个时候有什么不满，不就是不肯定的地方，你可以说说，没事儿。
不是，就是要把它就是切记提着吗？
你说的是就是切记提着，切记提着跟那个克格提斯这两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就这么说吧，我们着相着惯了，我们着相着惯了，我们现在要不着相，要放下，要放下，要扔开，扔开，扔开它。但是刚开始着相着的厉害，那就提着这一个扔开，提着这一个放下，把这个放下紧密提着，这咋不是用功啊？这正好是，这不是不用功。刚开始是心虚，老觉得不用功。刚才就聊的是89，说白了不是说89，就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到底哪儿清楚哪儿含糊，到底是承担还是不承担，到底应该提着还是应该放下，
就是说的是这个。
自己感觉就是心性之后呢就提着，比如说看那个层还是有些公案看不明白，就有些公案原来没看过那里看，但是还有一些公案是看不明白，
还有悟的痕迹，还有明心见性的痕迹，就是你说的明心见性了要把它放下，明心见性的当下就不存在明心见性，应该这么说，明心见性的人是这么说的，按照禅宗公案的口气是这么，明心见性是什么干始觉，明心见性这个东西要放下，要扔开它，就是明心见性以后放下不存在，明心见性的当下就放下了明心见性，也就是对于开悟的人他不存在一个开悟，他当下他开悟的那个就是他把开悟放下的那个当下就是他开悟，所以你 不能提着一个悟，就是把这个悟尽量的，刚开始的时候把这个悟尽量的放下，有悟的痕迹那个公案就是有透不过去的时候，就是这是在中间还有一个用功的过程，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过程吧。按照禅宗里面有这样一句说法，就是临归叶尾，就是你这个龟啊它很灵巧，它在沙滩上走，它那个尾巴一摆一摆的，然后它知道摆尾巴会留这个痕迹的，它就想把这个痕迹扫掉，但是他在扫掉的过程中他又留了扫痕，就临归叶尾，就是说就是尾痕去了又留扫痕，就是总是有这个，为什么呢，就是有一点悟的痕迹，你想要把悟的痕迹打掉其实又留了一个痕迹了，你就只管继续的修，就这么说吧，实在不行了就躺平不理会他了，什么悟不悟的，什么有痕迹没痕迹的，不管他了，我只管继续修，心中心会就是会默默的把这个就无形中就打扫了，这样的话再看禅宗公案又会通很多很多很多，因为禅宗说白了说到最后就是没事儿，他连没事儿也不留，他的没事儿体现在什么，体现在他很忙，体现在他很害怕，体现在他就跟个 一般人一模一样的，然后他说你们这些人干啥呢，跟个一般人一样到啥程度的，哎呀我要去盖庙，我要去挣钱，我要去这个什么弄斋，你们在这讨论这些东西干什么，好无聊啊，你们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是这样的，你要留一点明心见性的痕迹，你就在禅宗里头就被套住了，比如说你回答的对不对啊，师父会打我这一棒子还是不打我这一棒子啊，完了完了，你就他回答的到底这是明心见性还是没明心见性，他师父是啃他了还是没啃他，就这一类的问题一来事儿就多了。
我在看那个公案的书品里面，二土不是他在讲，他经常会讲一段话之后我再说你知道了吗，然后他一说你知道了吗，然后呢我就不知道了，
哎呀没啥知道不知道的，别上他的当，
对啊，然后我又套了几次，被他套了几次之后，然后就原来就这么回事，但是后来再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还是不清楚，还是被套进去了，
套进去了也没事，多套几次长长记性吧，时间长了心就大了，还是抱着一个开悟，不抱着一个开悟的话就这么说，不抱着一个开悟有的时候禅宗答不上来也没事儿。第九十吧。
九十，凡修未满版作者亦可开会正见实相，往往不肯再做，总觉力量不够，故早发者不论其般若根气如何强，必加工打坐，过五六百座再歇手，倘坐满千座而心无把持，无人启发，切勿再做。当参阅此语言，以起步，但法无定法，四五百座后，自己真放心的过，多做少做皆可，在自己调伏之耳。
先说最后一句，四五百座以后，自己真放心的过，做多做少做皆可，在自己调伏之耳。先说这个，我们不放心， 老师不放心，你就这么说吧，所谓的老什么的，大家不放心，过了千座的师兄对你不放心，所以说你自己放心，你看在我们的面上，你就是自己放心的过，你也把千座做完它。先说最后一条，现在这个时代你还是做完它，你还是做完它，别那么轻易的去撒手，你做完它又耽误什么，损失什么，你放心的过，我们放心不过啊。所以说无论如何千座做完，
这是二十年时代说的。
对，这个地方可以分三段吧，一个是刚开始的，刚开始未满百座到五六百座这一个阶段，还有一个满了千座以后的，还有一个再说打坐不打坐的事儿。我觉得是说这三段，先看前面的那个，未满百座者也可开会正见识，一经打开往往不肯再坐，总觉得力量不够故早发者什么的，这个必用功加强打坐，五六百座再歇手，就看到这个封号之前，看到这个没满百座者也可能见到实相，然后要过到五六百座再歇手，就看这一段。这一段我觉得我理解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啊，从你百座后到五六百座中间，这个时候是最好用功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好用功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你有什么难受不安啊什么的，你就多加坐，你多加坐，你这个时候用功是最得力的时候，你就是你加坐上去，你这个时候用功是最得力。你等到你五六百座以后，你再加坐什么的，有的时候未必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你的知见，你要调整知见。前面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多加坐，这个时候效果是最明显的，可以这样理解吧？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有些人百座以后，他觉得自己打开了就不坐了，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我们见过的就是从我修心中心之后看这样的人，没有看他一直就是很好，没有，就是看他打坐了以后，他觉得自己开悟了，然后就不坐了。这样的人再分两种，一种人，大部分的人，老实的人，他就发现自己不行，回过头来又重新开始了。我们现在也有例子啊，也有例子啊，他自己不是的，他自己就是他那个开悟多少是有知见的呀，就是我们知见上明白一些，那这个知见跟第六意识相混合，有的时候知见也强有力量，有的时候没有力量，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就发现根本就不行，根本就不行，也就是说他的意识有的时候会这样，有的时候会这样想，有的时候会那样想，有的时候会想错，有的时候会想对，所以他就发现自己的那个想法什么的没有力量，
他怎么敢？
所以对，有的人他就是敢，有的人他就是敢，敢了以后又后悔了。嗯，所以说就是这个大部分的是这样的。那还有少部分的人，他一直就认为自己开悟了也不做了，但是你看他说话就很怪，他一直有很多微细的疑惑，但是他也没做。这种人是少数的，个别的有那么一个吧，我看到的就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开悟了，他没做，但是他每一次在那个企业微信群里一发话，大家都在就是很不习惯他，就是那种就这种问题本来都不需要问的，他自己这些疑惑，反正老师回答了也行，老师不回答也行，但是他就一直在问，一直在问，然后呢，他你让他做，他还不肯做，就是我们这些过了千座的人看着都可着急，但是他死活就不做。那因缘时节不到，或者是他发心有问题，这没办法。总而言之，就是看那些轻易不做的那些人，大部分的就是说看着都觉得就是说的是从我们的经验来说都应该做，就是不管你根基再好，他觉得他打开了悟了，从我们这些过了千座的角度来，我们都替他着急，觉得他都应该做千座，就是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每个人的个例的情况。所以说别自以为是的轻易放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前五六百座的时候，前五百座前面那一半的时候，好用功，好用功，后面的那个过了千座没有把握，请勿再做，参悟此语。过了千座打不打坐这个事儿，你看二祖说的很明确，不要再做。现在一说不要再做，就把你骂得要死。哎呀，你这个就是这不对了，这是这个什么了，不让人修行了，这个怎么怎么样了，就是不主张不让人打坐了什么什么的，骂人的话就来了。有几个打着心中心旗号的师兄一直在这一块说齐老师说什么呢，二祖在这块提过不止一次，就是说过了千座不要提，切勿，二祖提的是切勿再做。那你说的我们现在还没这么说，我们现在说你接着打吧，我们现在说这个的多，说这个的多，但是说过了千座的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接着打，我们是说那种有问题的人建议他接着打，他自己觉得他有别的事忙他就去忙吧，就是他不打的没事，
是不是那些人他想接着做
啊，对，那个齐老师说过，就是这些人他应该是发心和他修行标准不对，造成了他的问题，所以在千座内造成了他没有解决明心见性的问题。然后他觉得他是一直在明心，在找明心见性，实际上据我的观察，大部分他们是想要一个定力，就是说他打了坐他就舒服点，他不打坐他就不舒服，是吧？我们要是打了坐的人可也有这个感觉，反正打坐了心里舒坦点，对孩子发火没那么狠，你也不打坐了可能发火发得大，可能什么的，这都说不准。满了千座无心把持，切勿再坐。我们可换句话来说，可以这样理解，切勿再坐，你不要再坐不坐上去抠了，你去抠那个坐和不坐没有意义。你可以打坐，你可以不打坐，但是你死抠的不应该坐不坐上了，不应该再坐不坐上了，应该在你的心地上，应该在心地上抠，不要在那个坐不坐上去抠了。反正迁坐过后的这群人是最愁人的，最愁人的。简单来说就是迁坐内没有明心见性，这群人主要出的问题就是知见的问题，根本知见的问题，根本知见就是误会了明心见性，也没有在明心见性上多用功，多用心思，他可能用在要做个好人啊，多做好事啊，怎么样不发脾气啊，怎么样增加定力，遇到事不发脾气，不动心啊，在这上用了好多的心思，没有在明心见性上用心思，然后他有了他的固定见解不好改。所以对这种人迁坐过后他还有问题的，就是说的怎么样能够想办法让他改改他那个固定的知见。这是说的是这两个，一个是百座到五百座的，还有一个是满千座以后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四五百座以后，就是说的多做少做，一定要做千座，你不做千座我不放心，你怎么着也要做千座。这是说的是唐满坐满千座而无心把持的，这个不要再做了。当参阅此语言以起般若之用，就是简单来说，千座了你要是没有明心见性，你最关键的是要检讨自己的知见，以起般若之用，就是你的智，般若就是智慧啊，还是要检讨自己的知见。千座没有明心见性，就是你的知见出了问题，你的固定的标准看法那个东西太固定了，必须要转那个，不是做不做的问题了。这是说的这一个。然后那个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真心放过，多做少做皆可。你就这么说吧，你必须得每天完成两个小时的坐，四五百坐以后，然后两个小时以后你多坐少坐皆可，这就行了。怎么着你要坚持千坐，但是加坐不加坐的就不再要求了。前面的那些的你加坐确实是好，加到一定的时候你加不加了，你至少完成千坐吧，就这么说吧。九十一吗？
学人所修，每修还经过困苦。
我对这一句话的这句话的不解释不理解，从反面再说一下，从反面再说，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不存在这个东西，不存在这个东西，这是属于事后的磨练，你没经过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方便一引导的，他马上就领会了。也就是说，看起来的话，这个用功好像很麻烦，你富贵的你就肯定没有经过贫苦，你贫的你就肯定不知道富贵，这怎么办呢？实际上这个东西啊，这些东西就是本来是虚幻的，本来就是虚幻的，你没有什么的，你遇到了你稍微适应一下马上就过去了，不存在什么大问题。91的问题还是在于明心见性，还是在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的人他的见地会有偏狭之处，他的见地没有那么圆的，有偏狭的地方，但是只要他是真见性人，他适应了新的环境，他马上就圆了，他马上就改了。也就是这个事儿从来不在外面的环境上，还是在自心上。只要你的自心是正，那个环境改你随变得很快。你自心不正，环境再多，你历经再多的事儿也没有用。不是说立事练心吗？这个说的是立事练心。立事练心还是要心地要正。心地要正，心地法眼啊，心地法眼要正，就是你的见解要正，你的知见要正，你的知见不正，再立事练心也没有用。你知见要正，很快的立事练心就圆了。这个主要就是说，有的人就是知见正的，他不肯立事练心。实际上立事练心是好事，不是坏事。你没有经历过贫的，你想不到贫的那个难处和好处；你没有经历过富的，你想不到富的难处跟好处。但是呢，你要是心明心见性了，你这个地方都不会太执着的，你不会那么固执己见，不会那么坚固的，不会那么坚固的。就是你虽然没有经历过，你也不至于很坚固，你也不至于很坚固的，就是偏执你的这些，这就行了。这个问题，这个重点不是在于让你经历很多，而是在于还是要心眼要正，心地法眼要正。 再看第91，咱们再看第91吧。学人所修，随着环境而异，其进攻不同。富贵者没有经过贫苦，贫苦者不知道享受，难以圆耳，当方便引导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可以这么说，无论咱们经历什么环境变化，对于咱们用功都是好的。你这样理解就好乐观啊，什么事都是好事，有助于我们用功。反正都是一种经历，好也好，坏也好，对于用功都是好事。92，
修此法前，普通教理不可不迷，但切勿执着，以法无定法，佛法不许执取也。修法时，一切诵经等功课暂停止，无碍也。因地明白开句之眼，则经经可读，以不为经所转耳。
这个地方说的是跟读经学教理，跟读经学教理相关的。
正修法时。
二祖说的绝对，但是说的就是你看看，就是这么回事，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你有啥要说的在这儿
啊？我就是这种的。
而且像你这种的还有更多，还有一些人你死活你叫他扔开的他就不扔
啊，
你求着他扔他也不扔，没办法了。
就是
正修法时，正修法时就是正打千座的时候，正修心中心法的时候。二祖的这个书啊，不是说我们强调了心中心法，是二祖的这个书，二祖已经明确的说了，是给修心中心的人看的，而且是心中心过了百座的人看的，二祖是明确说的。所以二祖说的修法就是说的是心中心的千座啊。前面不是说了吗，修此法前，就是说修心中心法之前，普通教理还是要明白的，但是你别执着，别执着，法无定法，不能执着，不能执着。实际上，你要是真明白那个教理，你就知道了。那个教理说的全是让你别执着。
嗯，
正修的时候就扔开它，就是说的教理这个事儿，学习在于没修法之前看有好处，但是你修法的时候扔开它，越扔开它越有助于你明心见性。一旦你心地打开，那个心地法眼打开，那你就再读这些东西，读得可顺溜。原来是这样，这个地方我知道了，这个地方很关键哦，这个地方它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因缘，所以这个时候它这么说。要不然的话，你心地不打开，你光看看那些有相的东西，一想老人说法啊，老人要爆炸我也要爆炸，等到你明心见性一看，老人说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直取的，就那个爆炸也是方便说啊，后面老人说了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我当时的时候就是说，我虽然明心见性吧，就是这个事儿我明白了，没有什么心可明，没有什么性可见，但是老人说爆炸了，我还没有爆炸。然后老师说你去看一下那个爆炸后面紧接着就会说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然后我就去找了，就是在略论明心见性这篇文章里面后面确实有这么说，我就服了，这才知道原来以前看的时候就挑那些自己懂的看，那些懂的就是有相的就只看，那些无相的看不懂也就忽略了，所以最后只记着老人说爆炸，我没爆炸。我当时也是的，我本人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爆炸的这样的一个觉受，我本人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觉受。后来我去打七，也没有辅导，那时候反正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人来主七啊、辅导啊什么的。再说我心里头也是认齐老师的，那个也不是齐老师主七的，我就默默的想着我有问题去问齐老师。就后来他们都来找我，没有人给他们回答，他们来找我说的什么，都是说自己爆炸的那些。我一听我吓坏了，就这些人给我专门给我来说自己爆炸经历的这些人。不光是着相，他们自己的知见非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的差，连那个有的时候还不如那些没修心中心的，给我吓坏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说的，一定要远离爆炸，这个爆炸，就他给我仔细的讲，哇，就像一个炮仗似的升天，然后哗打开了，然后爆炸了。然后他再一说别的，我一听那个见解实在是太糟糕了，太糟糕了。我说看样子这个爆炸这个事儿啊，带来的坏处太多了。我再也通过那次打击，那些人给我说的躲都躲不开，拉着我要说警戒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考虑爆炸这个事儿了。我实在是看着他们看过够了。所以说别误会那个爆炸。我们再看第92个。这是92个普通教理，还是要知道，还是要知道。正修法的时候功课暂停。先说第一个，我觉得普通教理，我就建议你要是想短平快的，现在的人都是想要短平快，你要想短平快的明白普通教理，你就看那个心经绝引，元音老人的心经绝引，就看那个，我觉得都包括在里面了。 很简单，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就是正修法的时候，就是说的暂停无碍，一切功课诵心啊，这些暂停无碍，到时候你开眼了之后，你就可以读了。嗯，这还是说的诵经，包括教理啊，这是还是说的是行起谢绝，这个应该也都没有什么了。主要就是有的人就是提醒有的人，你首先他一点都不懂的这个，还是应该看看。第二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老是舍不得扔。老舍不得扔，他就一直想去学教理，学教理，学教理，老是舍不得扔。这样的话，在修正的过程中，在有一个阶段是影响你正道的，影响你亲正的。你在亲正之前的那个阶段，肯定要有一个阶段你是要扔开的。你不扔开它，你就不可能亲正。你反正你叫不醒他，你怎么让他扔，他就是不扔。他有的人他觉得他学这个东西才是学佛。他不学这个东西他不是学佛，你让他扔他不会扔的，那没办法。有些人呢，他对教理的权术不一样，有的人他弄不好，他这个教理他越权术越让你钻牛角尖，越让你执着那个道理。就是元音老人的开示不是这样的，元音老人的开示也可以说是教理，但是元音老人的开示就是心理祖师的开示呢，他容易让你扔干净。你看我们的师兄，他看新中心祖师的开示，他会起这样的疑问，他说我怎么看完了都忘了。实际上是好事，说明这个教理起作用了，帮助你修行了。嗯，实际上是好事。他不知道，他以为要学什么要记什么才是，实际上是他误会了佛法。佛法就是让你放下，不管是教理还是实际的修行方法，是让你放下妄想的。实际上你忘了是好事，不是坏事。
我这两天看了点儿。
啊，可以这么说，就是佛他很着急，我觉得是他让你夸夸的让你放。你看你就是就是大会一问呢，他就说你这么问就是妄想执着呀，就是说我说这些都是方便的语，你要是不明心见性，你就是你总是就是不对，你要明心见性了，你就知道了这些都应该放下，都是妄想执着，都不应该这么想。大部分是这样的，少部分就是说假如说吧，对吧，就按照你这么想吧，你会发现你想的最后是前后矛盾的。然后你别这么想了，求求你，你别妄想了，别妄想了，就是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理路。反正是那里面大会是敢问，他问了好多，但是整体的路子就是这个路子。你问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用回答，因为你问的这些都是妄想执着。我一回答吧，你又会误会我，你说我咋办？《楞伽经》反复强调，93。
就是心地之云，方可参与，在所难免，在所不免，对方不明所以，必。
心地明可以参宗下的，就是参禅宗的，参阅禅宗的这些语录，参禅宗的这些语录。但是呢，那些方式就是说的，比如这么说吧，禅宗语录里的回答，又一点也，折煞我也，还我草鞋钱，什么什么的，这些你要看根据情况。他对这个东西他很适应的，你就可以这样说。他对这些东西根本都没有一点入处，你跟他说这些东西，你只能遭他恨，只能遭他反感，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些东西你就是禅宗的公案可以用来旁参，还有一个就是你回答问题总是用禅宗的公案，总是用禅宗的口气这么说，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这个语境。你对现代人你还这么说，而且你一直这么说，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有的人他不明白，他一听他很郁闷，你们在这说什么呀，就像我们平时说话，你说啊，你们在这说什么呀，我看不懂了，你看他就不适合了，跟他说就不适合了。但是这也分人，有的人看不懂了他堵得慌他更用功了，有的人看不懂了他很反感。这就不那个了，这就不那个。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注意，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不适合的人你跟他说不一定合适了。你只能让他起反感，远离。远离你不说，远离了这个禅宗，远离了这些东西的话就不大好了。所以你要看在什么地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啊，你看不看禅宗的，你这个心态跟你看不看禅宗没有关系。所以现在你不妨用现在的话来说，不该用禅宗的话的时候你就别用。新中心的这些祖师禅宗的话都能答得上来，但是对于现代人他有的时候就没这么说。反正这种时候你避免不了，他说啊，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这种情况避免不了，你别故意的那个，有的人可以故意的激他，大部分人他一点都听不懂的这个人，你故意激他，他很生气，很反感。你们在斗机锋，你们在卖弄，不气就算了，就别说了。看看94吧。
94，语乃我修正后最实用之术，盖弘法时，必得人情，克尽中术之道。
所以说这个论语啊，你就千座内别看啊，千座内别看它，你别那个什么，你千座以后再说吧，千座以后再说，论语前面你先别急着看。 我当时看到了，我好奇怪呀、啊。然后我买了一本，好像是南怀瑾的《说论语》的。我是刚开始修新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个，然后我就买了南怀瑾《说论语》的，啊、哦，叫《论语别裁》。哎呀，老厚了那个，啊，特厚，我就买了，我放到那儿，我说我听祖师的话，我就放在那儿。后来一个人借走了，我好高兴啊。后面再看《论语》了，其实也容易，因为《论语》它的那个体裁啊，它的那个体裁的特点就是古字，它的古字在现代人看就会起一个那种的，所有的字儿你能看懂，但是意思搁到一块儿你看不懂，所以觉得很难。但是从我的阅读经验上来说的话，其实不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一篇文章，所以你去找各家的对于《论语》的解释，你把各家的几个解释，你把它一综合。再加上你对于前后文的贯穿，你对论语的这个了解就大差不差了，没有什么太难的，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事儿，像这些都是经典的话，你语言的事儿没有什么。论语为什么是最后的实用之书？因为现在的世间的人他还是有道德标准的，他在道德标准上他推崇这个，你用这种方式跟他为人处事容易跟他通，容易让他起就是好感之心，然后跟你共通啊。论语就是这一点好，就是说还是人心道德所向，人心道德所向。昨天我跟那个我们共修的人也说这个事儿了，大家说到现在这个乱的这个问题，按照佛经上来说我们是简洁没错，但是这个简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简洁的特点就是说就是从100岁往下慢慢的减，减到了到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剩几个人了。这几个人那个时候的话就很特别的狠，拿手拔草，拔了一根草，这个草都是工具，都是刀，能杀人。然后就这样一杀杀杀杀到了，就是说的就是就没剩几个人了，然后他们才抱头痛哭，幡然悔悟，开始慢慢向增劫走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它有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就是前面的时候像100岁50岁中间这个时候的过程，这个时候的人心还是向善的，就是人心他想往善，善这个事儿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大多数人的赞成，就是这个时候。当然了，随着五阴炽盛，它可能因缘会很复杂，你这个善，你做了善事没有马上有善报，因为它这个因缘性事情啊多啊杂，所以你会看到很曲折，但是还是善有善报，人还是认同善的。等到后面的时候，那个简洁很过分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你善已经没有用了，那个时候就是比狠，比谁更无情，谁再怎么揭发父亲，谁再怎么斗狠，你狠了你才能生存，那是后来的事儿。目前这个时代还是善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放心。你看到的好像是善没有善报，还是恶没有恶报，还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说会曲折一些，慢一些，但是还是容易看见的。到后面的那个时候就来不及看了，那个时候比狠啊。你再去看善有善报，你都被人家给斗没了，都 over 了，都挂了。那个时候的话生存都很大的问题，那个时候佛法就已经就是说的是一万年以后了，那个时候没佛法了。所以说的是论语，论语这个事儿放一放，先做以后再看论语吧。95不？
95，喇嘛所传之大法如六法，如波罗法，如弥陀大法，及诸双生气功等法，皆不可轻慢，但不必再学，以学者可以温故知新，此对照。盖笔法最后映入心地门，正与心中心法之结论。
我觉得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说你不用去学，轻慢不轻慢的，你本来就不应该轻慢，这就不用说啥，你就要单刀直入的来说的话，你就不用再去学其他的了，你就学心中心就行了。不过他说的这个六法，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六法，波瓦也知道，弥陀大法、双身啊，这些都听说过。反正我对密宗本来就了解不多，这个六法不知道是指的是什么，波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双身的就是少，纳洛六法，具体的说说吧，长长见识。白教的，你上麦说不说？上麦说不说？白教的纳洛六法，那就是六法跟波瓦法、弥陀大法、双身法都属于是，就老人举，二祖举了个例子。三号老师知道的详细，没事儿，你简单的说吧，我们也不需要知道的详细啊，我们简单的就行，光知道名啊。好吧好吧，那我们就学习一个名吧。95也没什么了哈。96呢？
96，心地已明，当刻刻在心地上照顾，万物在做法自负，此时无所谓法，安得更有禅密近乎，多所争论，分别高下，至属无畏，切切不可习气。
也不用解释啥。所以说打坐并不等于是修行，打坐只是方便我们不着相，方便我们在心地上多提醒自己别着相。打坐并不等于是修行，打坐有助于我们修行。有的人他就只在打坐上用功，他不在心地上用功，那不行。心地上怎么用功啊？心地上就是说你别再多事了，你别再另外做法自缚了，一直这样用功。因为我们有这个习气，总是要加个什么东西，我们有这个习气要多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此事无所谓法，刚才不是贴了一个吗？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那还更说什么禅经密，禅经密都是方便呀，你还在这争论啊，分别啊，你分别这些干什么？你爱学不学？简单来说96，看看有什么没有别的法门的在这争得多。反正新中心在这不是特别的，他们要说我们再说，我们不会特别强调这个。你修不修，你就是再劝他，他修不下去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全靠自觉的多，靠别人在这说去争个高下什么的，没有啥意义。97，
每日至心恭敬默念上大下愚阿舍利名号一次，想此二字，则知大智若愚，归到净空本色，勿骄慢于人，其德日进矣。
我理解这个地方是有两层含义。对于那个就是说的是心地未明的人。心地未明的人，他犯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他想要明白一个什么，所以他应该经常的念一念上大下愚，上大下愚，大愚祖师，大愚祖师，大愚祖师，经常的念一念提醒自己。他不经过这个阶段，他不能明心地，不能明心地。而真明心地的人呢，他是真明心地的人就知道没有什么心地可明的，不能再另外多加一个明了。所以呢，大智无智，大智就是无智，无智就等于大智。这是对这两种情况。第二个，大智若愚，大智就是说我们打了千座的也好，还是你觉得你明白了一个什么的也好，你可能看禅宗的公案你能懂，你能够就是看佛经也懂，看什么也懂，也没有烦恼，也没有疑惑，那跟普通人比起来又怎么样呢？也不比他多个什么东西。你到普通人里头去历练历练，你就知道了。你别把那个大智当个什么东西了，那个东西都是妨碍。我们在普通人的堆里就是个普通人，所以说大智无智，无智大智，这就说到了净空本色，没有什么可骄慢的，其德日进。你看看在这儿还有啥？没事聊聊吧。我觉得这个97啊，精髓是在于提醒自己大智若愚，所以你念上大下愚当然好，你念大愚也行，你就心里默念，这个是有助于你心地上用功的。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考虑其他的，这是有助于你心地上用功的。你心地上真用功，那是真尊重祖师，至于怎么称呼再说。二祖在这里面说的上大下愚是公开的场合称呼祖师的时候给外人看的，是这么说的。你心地上用功的时候，你完全不用考虑这么多。尤其是有些人他总想明白一个什么东西，你就得提醒他念念大愚大愚大愚。心中心想学要具备福德因缘啊，我认为想学的人他一定还是能学上的，还不至于学不上，不至于。留下来的是真正想学的，真正的发心求解脱的，发心求解脱的什么时候，只要他发心求解脱必得解脱，你放心，这个时候他发心求解脱已经跟环境没有关系了啊。其他的那些也不适合多说，反正我认为他真想学，肯定还是有渠道的。这是第97，98，
何但无上菩提者为众生也，处处不忘众生，是菩萨大悲本愿，密宗根本条件。如一他厌恶世缘，心不热肠，绝难成就。但有多人虽明心惧毛羽未分，或怕走坐，岂知死在坑中，引人同葬，断不是根本办法。倘多经苦难，多得练心，成就更速。走坐不走坐，是在自己常常照顾弹指圆成八万门也。又明心后之用功，如果言有定法者，必是若言如是任运而浅者，必是造业而失。又比丘与居士之力。
98说的好像是好几个问题，好几个问题。先说的就是说的是为众生也，处处不忘众生，是菩萨大悲本愿。贪净的不对，学佛的修行的人贪净的太多了，追求净的很多， 不愿意让别人打扰自己，光想到哪一边待着去，烦，就想找个没人的地儿啊，这一类的很多。没人的地儿处处好风光，有人的地儿再好的风光看着都烦。然后不想打扰，不想麻烦别人，不想怎么怎么着的，你也别找我，我也别找你 ，OK 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很多很多。想逃离呀，这一类的很多。这是这个，你要是有这个个性，你知道改就好。还有一种的就是从根本之见上来说，根本之见上来说啊，说的通俗一点，你们修的不算多，像他修的多的可能就会有体会。刚开始的时候总想躲着，不弄，就自己修，不弄。后来的话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发现不对，就举一个新中心的典型的例子吧。很多是新中心的师兄啥都不干，然后就专门打坐，他认为是闭关。你也说服不了他，他又一意孤行，但是他老实的打着新中心，他觉得自己这样不对，然后他又出来去找工作去了，就是有这样的。因为啥？他发现闭门造车永远造不出来车，就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必须得立事练心，你必须得去多见识见识，你不见识见识，你怎么知道自己不着相啊？你得见识了相，你才能知道自己不着相啊。所以前期是光想打坐用功，光想的，后面的时候就不是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不是也是不忘众生吗？所以你通俗的讲法，有通俗的，就是落实到我们的具体修心中心的师兄这儿，就时间长了，他就发现我总是不接触人不对。实际上这个我认为就是不忘众生。什么叫做不忘众生啊？就是至少人家来了，咱没有躲，咱没有拒绝。这不关传法不传法的事，任何一个佛弟子，咱修心中心的，人家来，人家真要是问咱，咱都没拒绝。我认为做到这一点就行，你也不要就是过于加码，也不是咱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个大悲本愿，简单来说的话，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人家来找咱，咱没拒绝。那他极端的另外一个就是贪进，我不想你别。还有更一种极端的，他认为不做事才是修行，做事了那是多事，那不对。我不做事我也沾染不到，我纯洁，我修行说明我肯修。这样一种就是见地上的非常糟糕的一种错误的了。他认为你多事，他不愿意多事，他认为无事，他落到了无事里。后面呢说的是民心不自信，怕羽毛没有风，怕走坐。这个事儿没有什么走坐不走坐，后面说的这些的就是这个事儿没有什么走坐不走坐。就这么说吧，你万一走坐了你再改，都有走坐的时候，乃至于包括走坐很离谱的时候都有，那就改，活一天就改一天，都没什么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的是畏惧怕羽毛没有风啊，怕走坐啊，你越怕你就死了，你自己死到坑里头了。你越这么怕你越不对，而且你还连累别人，这是不对的。多经苦难，多得练心，成就更速。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至少你的心态是开放的，你不去任何的，该来的你就让他来。你的心态你别不等于要去找一个事儿去练心，但是你不拒绝所有的，我觉得至少这样就行。你再另找一个事儿也没必要，但是我没有拒绝什么，该来的就来。我具体的该做这个，我让我没有时间打坐，但是我保证2个小时，那我就去做也没事儿。多经苦难，多得练心，成就更速。这个多经苦难，多得练心，成就更速，就是还是在明心的基础上，你多练心，对成就走坐。走坐就是怕失去了本来啊，失去了本来啊，着相啊，这就是走坐。走坐啊，就是说你就是这么说吧，你一旦认假为真了，不就走坐了吗？你把这个事儿当真了，就是走坐了。本来它是虚幻的，你把它当真了，你又着相了，你又随着境界走了，这就是走坐。你是出去做事啊，出去做事，你只要出去做事啊，你就是他老是怕出去做事就走坐，他就不出去，不立事立练心，他老是这样的，那不行。走坐不走坐是在自己的心啊，走坐不走坐在自己常常照顾，弹指八圆成八万门也。所以说走坐不走坐在于自行，跟你做什么事儿没有关系。这个地方看是这样看啊，是这样看，就是但有很多人一直到弹指八万四千门也，这是一段。就是说有的人他明了心地，他不敢自信，羽毛未丰，他总是害怕，这样的话他只会连累人，他把自己连累了还连累了别人，这样不行。你得多历练，你越多历练越好。所以说你关于走坐不走坐的事是在练心的，这些没有什么走坐不走坐的。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再说另外一块再说另外一块的话，那你怎么看都是走错了。你说啊，你一定要修心中心啊，你一定要完成千座，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这属于是你钝人了，你把人都看死了，这是一类的人。还说哎呀你别管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是造业阿师。完了，这两个都不对了，你管吧就成了钝了。你要是说别管吧，那你让人家都去胡作非为，你不是造业了吗？这麻烦了。你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是后话，先说前面的这个钝根阿师和那个造业阿师这儿。钝根阿师这儿言任运而前的那是属于造业，你说的有定法的，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一定要继续修下去啊，不能不修啊，这又是钝根啊，这个地方怎么办？实际上你该跟他说有定法就跟他说有定法，你该跟他说让他任运就该让他有任运，既不存在钝根也不存在造业，这本来这些都是虚幻的，本来就没有一法，你也没有一学人，并没有学一法，你也没有一法可教人，你都没开过口，他也没有问过，你也没开过口，就不存在钝根了和造业了。你要是心地未明，你一看二祖说这个话你就很担心很害怕，所以说有定法者必就成了钝根了。你总是叫人家任运的，你那是教人家这个随业流转，教人家造业，要看具体情况，具体情况该怎么说的时候，在那个情况下适用，去掉那个情况就不行了。居士和比丘的立场不可不知，这个地方他没有多说，只说了一句，我的想法就是说，比丘他有他比丘容易固定的地方，容易固定的一些成见。居士有居士容易固定的成见，
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对方
对，你要注意到他这一块。比丘他有的时候他会认为，你看我抛家弃业，我什么都不要了，所以我的话很重要，你得重视我，他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居士呢，就有的时候呢，他会就是说的是太大心了，毫不在乎了，因为他生活中啊，有很多时候他难以避免的太大心了。毫不在乎的什么什么的，所以说各有立场，不可不知。或者说他对比丘和对居士说法说的不一样，这也有可能。
59，上根人难以有恒，此法至少修500座，否则中通根人难以能守，见义必思迁也，此病由疑而来。下根人难以活泼，在三病即皆有也，人自知上根人宜下手狠骂，不可到底。然后放手，估计通根人以老实物自视，义务一耳的样，下根人以放大胆量，兼行修福，做有相功德等事，以此事非大夫人不可承当，素为不活泼之总因。
素事少布施，就是说的是
素事少布
施啊，就是历来呢，他就很少布施，心量很小，他就不活泼。他以前就扔惯了，给惯了，扔惯了。他容易就是这些东西一切放舍得开，这说的是上中下三根的，上中下三根的各有毛病。上根的就是说的啊，原来就这样啊，不能修，有虚有证就污染了，不对了，他就容易就是修不下去，他心思太活了。然后这个二祖说的上根的人，你对他越活的人对他越狠，要给他透彻。透彻了再放手，你不要觉得我做功夫做得多了，会不会留有法执啊之类的，不要这么考虑，你这个地方就是彻底的再撒手，不彻底的不能撒手。中根人呢，就是说的是难以恒久吧，我的意思是，我的理解是难以能守，就是说他很难去有恒久心，容易见异思迁。他就是对这个法还是起疑心。那二祖说的这样的应该是老实，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听别人说着什么就跟着别人跑了。要老实，要自以为是，不要就是跟着自己的见解走，要听祖师的，然后别人说什么你别轻易跟着跑。这是中根的。下根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让他放开呀，放开他放不开。他很固定，你告诉我，我什么照着做可以，你让我放开，我放不开。这个就是由于他的根气太小。这个二祖就说，这种人呢，就应该就是练练自己的胆子，然后呢，就是多做一些事儿，哪怕是有相的功德。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没有大福报的人不能承担。就是他特小气，患得患失啊，简单来说就是他患得患失，他不敢，他总是怕失去的多。他不知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古人说的是你得就是在虎口里面啊，在虎口里面入虎口才行啊。或者说那个你看古人经常举个例子叫做就是不去下海，不去下海到那个沧海里面，你夺不了那个龙的珠啊，你必须得下海到龙的嘴里头去把那个夺。但是你要是那样，你就得下到海的深处，几回生几回死，这个为君几下苍龙窟，下苍龙窟就是夺那个龙嘴里面的宝珠。但是那个龙都是在那个深宫里面啊，深海的那个宫，那个宫殿啊，那个宫殿都是在那个海的最深处，所以你下去弄不着，你要淹死。
嗯
啊，对对对，不好夺。所以说你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胆量，要有这个气量。那下根的人他患得患失，我会不会没有命啊，我会不会怎么样啊，我会不会不能往生啊，就这一类的，他不敢。所以说这个时候二祖就还有一个其他的方法，除了打坐以外，兼行修福。我觉得二祖说的这个修福主要突出的是布施。你理解这个布施就是扔吧，多扔。你说个布施好听，你说个扔就简单了，多扔。越舍不得的东西你越扔。这是说的上中下。咱们要是学习的话，学那个下手狠，学那个老实，学那个放大胆量，学这三个吧。
那他这种就不是上根。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嗯，你说的那个上根的那种的是属于法器，嗯，他说的就是从一般人的角度吧，我们看着这个人的见解好像很透彻，说起来的话很那个，你一跟他接触你就知道了，他打坐可受罪了，他也不容易入定，而且他很容易断坐，这是实际情况。呀，你看这个人，他说一说话就是一开口就是好像是那个特别有气势，特别有气势。有那个喝佛蜡烛的气势，修不下去很多实际情况，就是你以为的上根人，实际上真正的上根人那就是老老实实的肯修的，我们以为的那个见地上好像是很活泼的人他修不下去的，这种很多。但是老老实实修下去的人他还有另外的弊端呢，就是他不肯活泼，不敢活泼，是不是？嗯，对，中规中矩的，
不是这样
的。啊，对对对对对。所以佛法很奥妙，你一看佛法的道很多，但是关键是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没有中根，没有下根，没有上根，也不存在下手狠，也不存在老实，也不存在承担。下手狠没有个东西让你下手，承担个什么呀，不需要你承担什么。这个心量大根本都没有心，谈不上量大量小。你这样的话用这样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心态再去遇着环境，随着环境的变化去变化，它自然含有这些妙理，还都跟这些妙理符合。所以二祖说的是妙有，实际上是谈的是真空。你真空的话，这些妙理自动而的就合上去了，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这样做。一百，第一百个是我们经常提的。
一百，一切障自立，到此佛亦不立，何有于人？假如彼人今日堕落，或遭往犯法，或入他门外道，诸人能不动否？能悟回否？能悟惭否？使我死时能是如此衰狗否？但有经者，有不经者，经者有一人，不经者有甲乙二人，此三人中居于何等乎？是道看。
我们经常拿第一百条提醒，就是让他看第一百条。法执，法执，法执，到最后去除掉什么呀？就是说的是咱死了跟个狗，还说的是咱的师父咱的祖师，这样的话你是什么心态？最关键的是后面的，前面的那个就是说你看着他落难了，你看着他就是世间的人不怎么怎么了怎么样了，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后悔你学这个法了吗？你是不是惭愧呀？不能保护他呀？你能不就是你还心动不动啊？这都是因缘，这也没办法。你当然尽力是自己尽力是一方面，精的就是说的是人死精很正常，精的是正常的，不精的有两个人，一种人是麻木的，还有一种人是他这个根本都没有这些的，说的是不精的。关键就是最后面那个，即我死时能视如死一牛杀一狗否？跟那个牛跟那个狗有什么区别？嗯，有的人不动于衷，不精，不精的人分两种，不精的人里都分两种，你是哪一种？无动于衷，有的人很精，我们大部分都属于很精的。就是说法执不可留，这个地方师父就说了一句狠话，嗯，你看着自己的师父遭难，看着自己的师父死的那个跟那个狗死的是一个还是两个，这都说的很难听了，很过分了。 我们经常拿这一句去提醒，就是说的是正题启用百则里面让人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一段，
脚跟站稳的人就不紧。
当然了，意思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脚跟站稳了，没有什么惊不惊的，没有什么惊不惊的，遇到事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的状态，还是要去法执，还是说的是去法执这个事儿。接着往下念吧。
此文随意记录，方便初修者，但不满六印者，恐作时反不得定，多所异议也。此修者正修此不可思议之物耳。此一百段取时后即成为分，随之而下，其余中者必病也。心思吾有华有我苦，特应此千策，为其父母助导，诸眷属同得福利，并普皆回向者。
我们这个最早的正题启用百则，我那个时候啊，就是有不知道为什么师兄们在印这个正题启用百则的时候，把那个倒数第二段给它印没了。倒数第二段很重要，倒数第二段很重要，就是说的是不满六印的没有百座的你不要读，你读的时候你就在想，哎，我这个时候应该对应哪一条啊，我这个时候对应哪一条，这就不对了，你就拿捏了。我们修正修一个不拿捏的，你这样一想反倒不好了。反倒不好了，所以说百座以后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来说的话，这一百条说的有的东西，你就像刚才说的精不精啊，怎么怎么样，说的可明白，明明白白的。但是呢，你不能够直为定法呀，你知道了那个意境，我觉得是那个意境，意思的意，环境的境，你知道了这个意境，剩下来的这些条数都不可以死直，所以叫取的时候就像吃饭一样，你吃饭这个东西你不能总是含在嘴里啊，你吃完了之后这个饭啊你总是积着，你不放下它就是说的，它吃完了这个饭你没有用了，它就会成为粪啊，多余的，你总是抱着它，它就在中间积着，那就麻烦了，就是不可以死直，不可以死直，不能死直在这较真儿，所以这个就把自己随说随扫啊，把这一百条都扫完了。这样的话，这个正题启用百则就圆满了。二祖就等于说，你别直，我都没有，二祖没说什么，咱们也没讲什么，这个百则就说完了。所以这里头是意境的事，意境了，你明了了就明了了，有一些不对的，你改正了就改正了，不可激流，你不激流。看看还有什么，二祖说话就是这样的，他说的时候可明白，是非可分明，哎，他扫的时候扫的也可干净，随之而下，基于中者必病也。